主耶稣，我们今天要来看你顺服的榜样。耶稣，请你把你自己的顺服更多的显明在我们的心中，也让我们起来效法你。更重要的不是效法外面的行为，而是效法渴慕有你那样的生命。我们把这堂课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求主你来施恩。耶稣啊，我们都是天生悖逆的人，我们是生在最终的，我们是不顺服的。哦，神啊，顺服对我们来讲真的是觉得困难，甚至也不愿意，觉得是委屈，觉得是觉得是被欺负，觉得是受苦，觉得是被剥夺。可是你的看法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你顺服的欢欢喜喜，你顺服的甘心乐意，你的顺服是打坐从你的心里面涌出来的。求主你使我们看见你的顺服的生命。哦，耶稣，不只是看到你顺服的行为，是看到你是带着怎么样的心，带着怎么样的态度在顺服，好叫我们在学习的顺服上，不是咬紧牙根苦苦的在那边顺服，抱怨的在那边顺服，而是跟你一样欢欢喜喜的。耶稣，我赞美你，我们把这堂课来向你仰望，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讲到耶稣哈，就是耶稣来给我们做榜样哈。那其中呢，其中有一个榜样是很宝贵的榜样，我就觉得不能不讲哈，就是耶稣的顺服。那关于这一点呢，就是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耶稣的顺服呢？因为这个是关系到耶稣来，就是关系到我们这个人哈。好，我们这个人虽然比跟人跟人相比的话，或许我们都觉得自己还是个不错的人，可是呢，如果有一天我们是很要认真的，就像上个礼拜天哈，苏牧师讲到说很踏实的活在神面前，然后他讲三点哈，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讲的第一点呢叫彻底奉献。所谓彻底奉献，就是说呢，为什么要彻底奉献呢？因为我们呢是耶稣重价买来的，我们是被他买的，所以圣经上说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我们不信耶稣的，所以你一旦是信耶稣，所谓信耶稣就是说接受耶稣救赎的功效，接受耶稣的替死，他代替你死。好，他替你死你可以活，他为你的罪受刑罚你可以得平安。好，你如果接受他的这份救赎的恩典的话，你就是被他用他的血把你买了。从哪里买了呢？因为我们以前是我们自己犯罪就被卖为奴了，被卖成为罪的奴仆了，成为撒旦的奴仆的，被撒旦所控制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只要犯罪，只要我们有罪呢，我们就从这个撒旦的权势里面出不来的，从死亡的权势里面出不来的，因为我们有罪。撒旦就有合法的权益来辖制我们，可是现在耶稣替我们死了，罪的问题解决了，所以耶稣就有权利把我们释放出来，他就有权利要求撒旦放人。所以呢，圣经上说我们是他重价买来的，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根据这一点呢，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就是我为你而活，不再为自己活，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如果我们呢，我们信了主可是不肯奉献的话呢，这是不合法的。对，信主可是信了主还照自己的意思过日子，这是不合法的。不合法的话呢，当然你不合法也可以不合法的过日子。好，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呢，就是在美国有些人呢是黑户哈，就是已经黑了，我们叫做黑了哈。这不是黑名单，就是已经没有，可是还继续住，也继续在这边住。好，美国政府不知道，也就你也继续在这边住哈。那像我们信了主的人，如果不奉献的话，不把自己当作是属于神的，不是自己的，奉献自己来为主而活。你如果不奉献，你就非法，你是非法拘留。他当然也让你非法，可是我们自己心里头要知道我是非法的，我们不奉献是不合法的。好，所以呢，就是上一个礼拜，耶稣那个苏牧师讲到说，要踏实的活在神面前。第一个就是要彻底奉献，要奉献，而且要彻底奉献。好，第二个呢，第二个他讲到说要凡事求问， 啊。然后第三个呢，他讲到说要认真执行，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问主，说主你要我这样吗？你要我那样吗？好，然后你问到了，你看你问到的答案是什么，你就照着做，认真的做。好，那他讲的是这是踏实活在神面前的一条路。那可如果我们哈，我们平常如果有你决定要认真的来跟随主了，哈，每一件事情问主，然后认真的执行，你开始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知道自己是个不顺服的人，哈，对你就会开始意识到。像我呢，我前些日子我在祷告，我要回台湾，我要回台湾一趟，因为我们家族要聚集。所以要回去，我就问主说什么时候回去，什么时候回来？哈，我领受一个时间是2月10号，可是等到我要订票的时候，我看月历呢，我看2月10号呢，2月9号我有一个聚会，我很想参加，我都9号回来，我晚上还可以参加，我就把它改到2月，我就订2月9号。你看看，领受的是2月10号，可是执行的时候就挪前一天，我心里都为这个事情一直到现在都不安，我就发现自己是个不顺服的人。好，所以你什么时候才知道你不顺服呢？就是当你认真要去顺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全身的筋都是悖逆的，满了悖逆的筋。对，哎，那我们人呢，就是悖逆，哎，只是悖逆的自己不知道而已。有些人呢比较顺服，有些人比较不顺服，哎，可是基本上对神的话呢，我们都是悖逆的，都是没办法认真照神的话来做。好，那耶稣呢，他来救我们。他来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从这个悖逆的以己为中心的生命救回来，转到一个以神为中心的顺从神的一个生命形态。就是要目的，救赎的目的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来看耶稣的顺服。好，那我们讲到说耶稣降世为人呢，他有几个主要的任务。最主要的任务呢，就是来做挽回祭，来做代罪的羔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救赎人类的这个计划。好，这是最主要的。可是附带的呢，他还做了几件事，其中有两件呢附带做几件事情，其中有两件呢是除他莫属，只有他能做。第一件呢，就是他把不可见的神表明出来。好，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章18节，他说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不可见的神表明出来。好，所以第一个就是他来把神是怎么样，因为神活给我们看。好，可是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件事也是只有他能够做，他就是在我们面前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的样式来，就是一个无罪的公义的人，完全合神心意的人，他是怎么过活，他怎么接人待物，他怎么言谈举止，他怎么对待上帝，他怎么对待人类，怎么对待人，耶稣活给我们看。对，所以就这一点呢，他是我们的榜样，因为他是在人的位份里头，他跟我们一样是一个人，是在人的身份里面来活出这个完美的生命来。他不是天使。好，譬如说他，如果我们说他40天，他禁食40天，我们说他当然可以禁食40天呢，他又不需要吃。他如果不是人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这个禁食40天有什么了不起，他又不用吃，他也不会饿啊。对不对？禁食40天对他来讲当然可以，哎，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耶稣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跟我们有相同的肚子，我们胃的结构跟我们完全一样，哎，我们一餐两餐不吃就饿的话发昏，他也一样，哎，那这样的话，就是耶稣他活出一个完美的人的样子来，是跟我们一样，在这个血肉之体里面，在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不是在比较好的环境活出美好的生命，而是跟我们一样艰难的环境，罪恶的环境里面活出美好的生命来。所以这个他是来做榜样。好，那在做榜样当中呢，其中有一个榜样是我们这堂课要讲的，就是他的顺服。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我这里有这个第一面的第14节，第14个经文哈，在讲义上第14个经文，这个是反面，翻过来哈。第14个经文，这个经文很重要啊，这是腓立比书2章5节到11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嗯，这是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十一节。好，他说呢，保罗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就是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态。要有耶稣基督的心智，要有耶稣基督的态度，哈，思想态度，哈，这个 have the mind of Christ。然后他讲到他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特别他讲哪一点呢？他特别讲到他的降卑跟他的顺服，哈，他讲到他本来是有本有神的形象，意思就是说他的本来是神。啊，他可是他没有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没有紧紧抓住他与神同等的这个特权、这个位分，啊，强夺的就是牢牢抓住，哎，没有牢牢抓住他跟神同等的这样的一个位分，反倒虚己，虚己就倒空他自己，哈，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样式就讲到他降卑为人哈，然后他既然成为人的样子，他既然降世为人呢，他就自己卑微，自己卑微就是他自己愿意自甘卑微，好，不是被压下来，是自己服下来的哈，他就自己卑微，而且是存心顺服，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耶稣的顺服哈，我们今天要讲耶稣的顺服，主要来看耶稣顺服外面，他外面的顺服里面的心态是怎么样。好，他这个地方讲他的顺服是存心顺服，那这个存心顺服是什么意思？你们的理解是怎么样？
完全降服。
存心是不是有一个定义的意思，对不对？哎，存心就是他定义要顺服，哎，他不是，所以顺服对耶稣来讲不是天生自然，哎，不是不费吹毫之力、轻松愉快的就可以顺服，不是的，而是说他的顺服是他定义要顺服。他存心存着要顺服的心意，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呢，耶稣的每一个顺服的行动呢，都是从意志带出来的，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对，我们现在呢，太少，就是我们呢，意志是上帝给人的一个礼物，意志，所谓意志就是你决定，由你决定要或不要，这个就叫意志。哈，我们上帝把意志给人类的时候呢，他要我们运用我们的意志来遵循神的旨意。对，这是他，就是你可以，你的意志可以当家，哈，就是你这个人哈，有意志，有思想，有情感，有肉体，哈，那神造我们人这样子造法的时候，他是要我们来用意志来当家，意志是指挥官，是将军。好，思想、情感、肉体都应该顺从意志，然后意志顺被谁带动呢？被圣灵带动，意志降服圣灵，然后意志呢来指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肉体。好，就比如说你现在呢，哈，真的就很想去拿一块蛋糕来吃，好，那你明明呢已经血糖有点高。哈，那这个时候你如果意志当家的话，你的意志就跟你的肉体说不可以，哎，再吃血糖要冲上去了，不可以吃，哎，你的意志就要对身体这样说。可是现在我们现在意志不听神的，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情感不听意志的，就整个乱掉，我们这个人就乱掉了，次序就乱在这个地方。所以意志是神给人类的。是造人的，是给人的一个很重要，就是透过意志，圣灵透过我们的意志来指挥我们，来带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意志如果不降服于圣灵的话呢，我们这个人呢就失去控制，撒旦就被撒旦控制，就不在神的掌管底下，就不在神的治理底下。好，所以这个地方呢，耶稣是存心顺服，就表示说他的顺服呢是用意志，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好，遇到一件事情， 不是他感觉，不是 he feels like， 他不是他觉得喜欢这样做，而是他的意志规定他就这样做，就这么走，就这么做，因为神要我这样做，所以我就这么做。好，这是一个意志的决定哈。然后呢，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句话，根据这句话，对于他的顺服，我们有什么理解？哎，他存心顺服，顺服到什么地步？到死的地步，而且是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什么意思？最残酷的死。好，我们说牺牲最大，了不起就死嘛。我们常说就了不起就死嘛。反正你说有些人，他说我不能不偷啊，我三天没吃的，我不能不偷啊。你可以决定死啊，就是你是你决定啊，你决定饿死呢，还是你决定偷？啊，那对耶稣来讲，他是宁可死，他也不要偷。所以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是为了顺服而死的话，如果顺服的代价是死，他就死。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说，耶稣的顺服呢，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呢，他顺服到死的地步，他为顺服付的代价是到死的代价，是甚至生命的代价，而且是最惨、最羞愧、最羞辱的一种死法，且死在十字架上。好，耶稣是这样的顺服，可是当他这样顺服的结果怎么样呢？他这样的愿意降卑啊，自甘降卑，自己卑微，而且呢愿意这样的顺服，定义存心要顺服，而且是付上无比的代价来顺服的结果是怎么样？下面讲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神。就是说他肯顺服呢，以前 Amy 常讲一句话，说顺服就是蒙福。对，就是我们降卑的时候，神就把我们高举；我们愿意舍己的时候，神就可以多多的加添给我们。对，耶稣的顺服到这个地步呢，是神就是把他升高，好，而且呢把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就使他成为宇宙之中最高的一位。所以就说呢，顺服在当时来讲呢，对我们来说都不会是容易的，可是那个福气呢，那个祝福是很大的。好，那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耶稣所得的尊荣哈是这么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哈，我们看第十五个经文哈，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到第十节哈。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好，在这一段里面呢，讲到关于耶稣的顺服哈，有几个重点哈，在这段里头哈，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就是他活在世上的时候哈，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哈。那这个是指哪一件事情呢？这个呢是指的在第十三个经文哈，马可福音十四节到三十六，十四节三十四章三十六节，第十三个经文哈，就是耶稣要被抓以前呢，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好，他那个时候心里忧伤，几乎要死啊，这个你们以前我们都有讲过，所以他就跟神说，神啊，若是可能的话，请你把这个杯挪去哈。他把这个苦悲，他意思就是他所要面临的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的这个所有的苦呢，他说如果能够的话，若是可行，把它挪去。好，可是呢他马上就说呢，他你看哈，第十三节第十三个经文，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好，他讲到说他这个地方哈，讲到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就是指这件事情。就那个时候，而且他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如果他坚持跟神祷，跟父神说，神啊，把这杯挪掉，把这杯挪掉，神真的会挪去，因为神尊重他的意愿，天父尊重他的意愿。对， 好，可是呢，可是他就是知道这一点，耶稣就是知道神会听他的祷告，所以他马上的，马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还是照你的意思好了。哎，他唯恐神会听他的祷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哎，他说不要照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你的，我受苦我就受苦，我死我就死，这样。哎，可是呢，所以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蒙了应允不是使他，不是使这个苦杯挪去，而是使他能够喝着苦杯，能够走上十字架的路。对，好，所以他说呢，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的顺从，就是耶稣呢在顺从的这个功课上考100分，好，耶稣考100分，可是他能够得100分呢，是经过苦难的。他要得这个100分呢，是很不容易的。就像有一种部队哈，有一种部队不晓得叫什么部队啊、海军陆战队，是不是有台湾有一种叫海军陆战队哈，是最苦的一个部队。嘿，那他们呢要有各样的，要有各样的那个
操练。
对，那你要操练通过的话呢，是要因圣受的苦难而学而得的那个这个东西叫什么啊、证书啊什么的哈，就是你要经过以后，你才能够得到一个合格的什么东西，这个头衔。对对，所以耶稣呢要学会顺服，要能够在顺服上得100分的话，是经过，是从苦难中学的，是经过苦难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好，然后他说他虽然为儿子，好，耶稣是儿子，他都必须这样顺服，而且都必须在而且顺服的很不容易，好，就是为了顺服受苦难。那我们那个言下之意就是说，那我们要顺服当然也不容易，哎，所以就是说当我们要学习顺服的时候呢，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不会简单，哎，受苦是必然的。连耶稣这个没有罪性的耶稣，他为了要顺服都这么不容易，何况我们有罪性？我们的罪性就是抵挡神，我们的罪性就是怎么样，就是不让我们去顺服神。好，耶稣是站在中间的，耶稣是在这个地方没有罪性，耶稣是中间。好，我们是有罪性的。好，然后神的旨意在这里，神的美好的旨意在这里。耶稣是没有罪性的，他要去遵循神的旨意呢，都要受苦，何况我们，看到没有？对，所以就是我们，当我们在学习顺服的功课上，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为了要顺服，受苦是难免的。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不容易的时候，不要觉得稀奇，不要觉得说，哎呦，怎么顺服神，怎么这么不容易？我想神不会那么残忍吧。他不会叫我，他不会对我有，不会这样要求我吧？神是慈爱的，他一定不会要我这样受苦的。嘿，趁早打消这个意念，就是受苦是必然的。哎，当我们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走得上去。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讲到说，我们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要打这个仗的话，要以受苦的心智为兵器。我今年我十月底不是去马来西亚吗？后来呢，哎，我就觉得说，哎，奇怪，哎，没有那么热嘛，啊，而且还好没有那么热。为什么我觉得没有那么热呢？因为我心里头以为是会很热的，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是要去热的。结果哎，还好，因为你已经预备好要受苦，所以呢，那个。真的有热的时候就觉得还可以吧，哎，没有热到那么没有想象的那么辛苦哈。所以就是我们学习顺服，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看耶稣的顺服呢，不是只是观看耶稣顺服像看电影一样，而是要进到操练里面，进到学习耶稣的顺服，不然我们看他顺服有什么用？不是要看，而是要学哈。对，好，然后他再讲还有一点呢，第三个重点就是说，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耶稣的这个顺服哈，耶稣对神的顺服，他的顺服的举动哈，最达到最高峰的，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顺服神的旨意来为我们降世为人，而且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这个顺服。好，他我们刚讲到说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也是讲这个事情，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为我们喝那个十字架的苦杯。好，那因着他这个顺从，耶稣这个顺从除了使他后来被神升为至高，好，而且得着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以外呢，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果效，就是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成了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对，可是为谁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呢？这个地方说是为谁？哈，就是为凡顺从他的人。所以不是为全天下人，就是他是为全天下人死，可是有是哪些人能够得着他的救恩呢？得着他死的果效呢？就是信的人。那我们现在要知道哈，当我们讲到说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呢，没关系，这个信哈，这个信如果没有顺从在里面的话，这个信就不是不足以成为使我们得救的信。所以他说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顺从就是顺从福音，顺从福音。好，顺从福音是什么？福音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如果你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悔改受洗，你就可以得救，这个就是福音。好，所以我们顺从的话呢，如果顺从的人就顺从这个福音的要求。好，福音的内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降世为人，替我们死了，叫我们罪得赦免。可是谁能够得赦免呢？就是接受耶稣做救主，做主。好，而且愿意悔改受洗的人。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信是内心里面的，可是内心里面的信必须有外面的行为，不然你的信如果没有行为就是空的。好，那外面行为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悔改，一个就是受洗。好，所以为什么陈弟兄，为什么徐教授要受洗，为什么我们信主的时候要受洗？因为这是我们对耶稣的对福音的一个回应，就是顺从的一个态度。如果所以有些人呢，他如果不受洗的话呢，他今天不受洗，明天不受洗，这个神对我们的第一个要求，受洗的要求都做不到的话，下一个要求就更做不到。所以为什么这个洗礼呢，受洗跟不受洗呢，对我们走跟随主的路哈，有一个关键，有一个影响，就在这个地方，为凡顺从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从这个句话里头，我们就看到有一个原则，有一个真理，就是每一次当我们顺从耶稣的时候，每一个顺服不仅是使我们得福，好，神会给我们从神那边有个奖赏，而且我们每一个顺服都会带来别人的祝福，都会使我们周遭的人得着祝福，永远是这个样子。耶稣在耶稣身上是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这个样子。那我们现在讲的顺服哈，我们现在讲的顺服呢，不是任何对任何人的顺服。我们现在在讲耶稣的顺服呢，顺服的对象是谁？哈，耶稣顺服的对象是神，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在看的是耶稣怎么顺服神，然后我们就学习耶稣的样子来顺服他。对，耶稣怎么顺服父神，我们就怎么样的顺服耶稣。哈，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哈，有一节经文哈，在那个我那个下面的重点哈，重点的第一点哈，耶稣的完全顺服成为我们永远得救的根源。我这里有引用一节经文哈，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个义人的悖逆是指亚当，因为亚当他这个人的悖逆，使得我们所有的他的后代子孙呢，都变成罪人。同样的呢，也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从，我们所有的属耶稣基督的众人呢，都可以成为义人了。对，这是神的方法， 神处理我们是这个神处理人的事是这个样子哈，对。另外呢，我们讲到耶稣的顺服哈，讲到耶稣的顺服，他的顺服呢，我们讲到说他的顺服呢是在苦难中学习顺服，而且呢他是用意志在遵行，他是意志，而且是有苦有不容易，很艰难哈，苦难。虽然是这个样子，哈，是用意志带动的行为，而且呢很不容易，有苦难。可是有一点我们要知道，就是耶稣在顺服神的时候，并不是皱着眉头顺服的，并不是不甘心的、勉强的，在他的心态上呢，耶稣的顺服呢，满了甘心乐意。他是甘心顺服，他是自愿的，对，他不是被勉强的。耶稣顺服父神呢，他不是被勉强的，他是甘心的。为什么他甘心呢？为什么他自愿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爱神，是因从爱里面生发出来的，对，是因为他爱神。他渴望叫神，他渴望叫神的心满意，啊，叫父神喜悦，所以他就甘心乐意的顺服于他。对，所以不是，所以耶稣的顺服，我们今天要看耶稣的顺服呢，不只是看他外面的，而是看他顺服里面的那个里面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因为罗马书腓立比书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好，所以我们讲的顺服呢，不是指他的行为而已，而是从他的行为那个追溯到他的心是怎么样。当他顺服的时候，他是存着什么样的心态在顺服。好，我们看到他是出于爱。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有一节经文哈，我们可以看，有一节经文哈，第十二个经文哈，他说第十二个经文正面的第十二个经文，我们一起念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哎，所以他就另外还有一节经文哈，他说第八个经文，第八个。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我还要再荣耀。他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就是指上十字架的这个时候，跟他讲的说撤去这个苦悲是一样的意思。可是他说呢，可是我来就是为这个时候来啊，我来降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他就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就说呢，在我的受苦跟你的荣耀之间，我如果要做选择的话呢，我愿意你荣耀你的名，我愿意你得荣耀，宁可我受苦你得荣耀。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他要他的顺服呢，是因为他里面满了渴望，希望神得荣耀，希望神的心得满足。好，那他在前面讲到说呢，第六个经文哈，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我们一起念：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他说是我自己舍的，意思就是是我自愿的。好，耶稣被钉十字架，如果耶稣不自愿的话，谁能够把他钉上去？就像他说的，他说我可以呼求十二营，求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救我呀，对不对？那些人要来抓他，耶稣问他说，问他们说你们要找谁？他们说我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一说我就是，全部人都扑倒在地上。他的一句话一出去呢，这些人就扑倒，一股力量就出去。所以如果耶稣不是自愿的话，不是自己愿意舍的话，他们哪能抓他呢？不可能的，哈。所以他是自愿的，哈。所以这个是耶稣的这个顺服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顺服呢，是一个顺服的最高峰。 而且呢，是他表现出他对神的爱以及对人的爱的那个最高表现。他就是爱神爱到这个地步，他就是爱人爱到这个地步。哎，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爱呢，是双重的，一边是向神说：“神啊，我爱你，我爱你到我愿意为你的旨意来死。”一边是向着世人说：“世人啊，我爱你们，爱到我为你们死。”有一个小孩子，就有人就问说：“他就说有人就问耶稣说：‘你有多爱我呀？’”好像一个小孩子哈，小孩子说。How much do you love me? 哈，你爱我爱多少啊？爱这么有没有爱这么多？哈，还是爱这么多？还是爱这么多？然后耶稣跟他说 ：“I love you this much。”耶稣就跟那个小孩说：“我爱你爱到多大呢？多爱你啊！我爱到这么多，那就是什么？他就上十字架。I love you this much。耶稣爱我们就是这么爱，爱到把自己完全给出去。哈，对。”所以就是耶稣的顺服呢，他虽然不容易，可是他里面都是甘心的，而且是一个爱的推动。所以你看哈，在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有一节经文哈，他说呢，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他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如今我们活着不再是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讲到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爱耶稣，我们说我们爱耶稣爱耶稣，可是耶稣对我们的有一个要求啊，我们没有办法为爱主的缘故有一些撇下，有一些牺牲，有一些放弃，有一些顺服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我们对耶稣呢的爱呢还不够，因为爱是最大的动力。耶稣肯这样的来，是爱推动他，是爱把他从天上推到人间来，是爱把他从地上推到十字架上去，对，是爱是那个力量。好，那我们呢，我们如果爱的力量不够的话，我们为主的摆上就摆不出来。可是我们的爱呢，我们为对神的爱呢，是一个反应，是反应的爱，是回应的爱，就像月亮哈。月亮的光呢是反射，是反射太阳的光。月亮本身不是一个发光体，我们这个人呢不是一个爱的源头，我们不是一个能爱的人。我们如果有爱出来的话呢，是反射神的爱，对。所以如果我们爱不出来的时候呢，当我们觉得自己爱的能力减少了，哈，那个爱的很枯干了，那这个时候呢，不是捶打自己，哈。定罪啊，责备啊，或是命令自己强制自己多爱一点，不是，这个是那个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求神让我们对他的爱有更深的体会。当我们对耶稣的爱，对神爱我们的爱有更深的体会的时候呢，我们爱，我们自然就有更多的爱可以流出去。哎，那个路线是这个样子哈，然后我们讲到说哈。讲到说耶稣在顺服上哈，讲到耶稣他顺服的时候，他的具体行动哈有哪些哈？啊，这里还有一点，我们刚讲到说呢，刚刚有讲到说，我常遵守父的命令哈，第十二个经文，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就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就是个顺服哈，这里有讲到那个顺服的果效哈，还有一个果效呢，就是一个与父的关系的果效。好，耶稣说他因为常顺从父的命令，他因为他遵守父的命令，就藏在父的爱里。好，在父的爱里，这个在父的爱里呢，就是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好，因着顺服，以至于他跟父神的那个爱的关系呢就很密切。所以我们如果要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话呢，那个路呢就是顺服。所以他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命令，也要藏在我的爱里面。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顺服的话，你说我们要跟神建立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你不管参加多少聚会，听多少道，都没有用。好，那个重点在这个地方，我常遵守父的命令，我就藏在父的爱里面。然后在父的爱里面呢，在父的爱里面，除了不是只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融洽， 好，那个情感上的密契，不只是这个样子，这是会有，可是不是重点。那个，当我们藏在父的爱里面的时候，耶稣藏在父的爱里面的果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哈，看第啊、重点哈，我讲的那个重点的第五个重点，好，第五个重点，他说耶稣因着对天父的完全顺从，反面哈。就藏在父的爱里，找到没有？第五个重点，好，那藏在父的爱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当我们耶稣藏在父的爱里面，哈，那所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呢？父就常与他同在。好，约翰福音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那差我来的常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父就与他同在。”对，所以耶稣呢，在人生的道路上呢，他是非常的孤单，人家不认识他。可是因为父他常与他同在，所以他心里面呢，心里面是滋润的，因为父的爱满足他，而且父与他同在的意思呢，还包括能力的供应，能力父与你同在是，他就给你能力，他就给你保护，他就给你扶持，哈。第二点呢？第二个是什么呢？父将所做的事都指给子看，这个指我打错了，是指手指的指哈。父将所做的事都指给子看，那指所做是指给他看，不是只是说，哎，你来看，我现在要做，我现在要煮饭了，我现在要扫地了，我现在要叫死人复活，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因为耶稣说，凡是他看见父所做的，看到父所做的，子也做。他父把所要做的事指给子看的意思就是说呢，让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好像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是他事先看到父做的，父就透过他来做。哎，所以父将所要做的事指给子看，意思就是说父让子知道说他要他做什么事情，就是很清楚的一个指示跟命令。所以像我们的话呢，像我们要服侍的话，我们觉得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最渴望知道的事情，就想知道说圣灵你到底要做什么。如果我们知道圣灵要做什么，就好办。你一旦知道，你就照着圣灵要做的事喊出来就好了。对，就像有一次，有像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个地方的圣灵的工作特别强。那有一次呢，有一天呢，他们要上课之前就先唱一首歌，好，那上一首歌以后就要上课了。我记得那是礼拜一，然后唱一首歌呢，那首歌的最后一句是讲到说神要来复原，在做复原的工作还是怎么样，还是复兴还是怎么样，那意思是这样。后来我就一个感觉，就觉得这是今天圣灵要在我们中间做的工作，那我就把它宣告出来。然后圣灵就开始做工，他们就开始反应，这样。结果那个是应该是七点上到九点了，我就一点都没有上，我们就没有上课，圣灵就一直工作，一直工作，做到十点多。对，可是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一次呢，圣灵让我知道他要做什么工作。你一旦知道，你宣告出来，圣灵就开始做。对，所以这个地方呢，耶稣说呢，他说父将所做的事都指给子看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要子做什么，他要子做什么事情都让他知道，然后子就照着做，然后事情就成。对，所以当我们在父的爱里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哎，然后第三点呢，是有满足的喜乐。对，在父的爱里面，我们如果藏在父的爱里面呢，那个喜乐是很满足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要被抓的前一刻，马上就要被抓。可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呢，他心里面的喜乐是满足的，是丰满的，是没有减少的。好像一个杯子哈，那个装满的水，那个水没有减少，还是满满的一杯，哈，对。所以我们这个人要活得好啊，要在父的爱里面，要在耶稣的爱里面，我们才会活得好。活得好，活得有能力，对，活得有平安，哈，对。然后另外呢，有一节经文哈，是马太福音第，可能没有写在这里。另外，我们讲到耶稣说哈，耶稣说你们，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这个经文我们大家很熟哈。然后耶稣说呢，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子哈，他说我心里谦卑柔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然后他就说呢，他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对，那所以耶稣的顺服呢，就是说耶稣的顺服呢，是从这样的一个谦卑柔和的性情里面带出来的。啊，所以就是耶稣的谦卑呢，耶稣为什么能够顺服，彻底的顺服哈？就是说耶稣的顺服得一百分。哈，他在顺服上他得一百分，这个就是完全，就是 perfect。耶稣在对父的顺服上呢，是得一百分。那这个一百分呢，我们讲到是一百分哈，有两种算，有像有些时候我们考试啊，有考两大题哈，好一题五十分哈，这两大题呢是哪两大题呢？一个是意愿上的，是意愿方面的，另外一个呢是实践上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要顺服，我们有对的，我们有意愿要顺服，对不对？我们是要顺服，心里都满心愿意顺服，不管怎么样我都愿意顺服，可是做呢又没做到，对不对？有些时候常常会这样哈。所以耶稣的得一百分呢，他的意愿上是一百分，他每一件事情耶稣都说我愿意顺服，我定义顺服，我存心顺服。可是呢，他除了这边一百分以外呢，他在实践上也一百分。好，那我们的话呢，就很多时候在这个地方呢就被扣掉很多，意愿上都不愿意，很多时候我们是连意愿都没有，我不愿意顺服，这个事情太难了，神啊，你这样是剥夺我，你这样对我太残忍了，怎么可能人家怎么可能左手被人家打一巴掌还右手给他打呢？那这不是太欺负人了吧？所以我们就跟神 argue， 我们就跟他辩哈，跟他顶嘴，意愿上就扣就那个好啊，就算意愿愿意了，做的时候又做不到，哈。那耶稣呢，是意愿上完全，实践上也完全。那为什么耶稣能够这个样子呢？能够得一百分呢？这里头有几个因素哈，就是使得耶稣能够这么美好的顺服哈。几个因素哈，使得耶稣能够顺服的这么美好哈，他的顺服的样子这么美，好，全然美丽，一百分呢。第一个是他对天父的爱，好，一个是爱，第二个呢是什么呢？他无己，他不看重自己，他不求自己的荣耀。这个爱我们比较可以了解哈，无极是什么？不求自己的荣耀。他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唯求那差我来者的荣耀。就说呢，我们有些时候不能顺服，我如果顺服，人家怎么看我呀？好，就譬如说像我在洛杉矶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以前在爱心院当学生，后来现在到以色列去服侍。那天在敬拜的时候，他里面有个意念，有个感动，所以他站在钢琴椅子上面去。那当你有这个意念来的时候，你很多时候你就没办法顺服。第一个，你就不确定这个是不是出于神，好，对神的声音的不确定。第二呢，就算你知道是出于他，你想着我站上去，人家怎么想啊？人家说我发癫啊，以后我还来不来呀？你如果要求自己的荣耀，要求自己的面子，要求别人看得起你的话，对你有好的观点的话，你这一步就做不到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哎，耶稣不求自己的荣耀，无己。我们如果要能够顺服这个哈，这个很爱路啊，就给了喂，这很爱路。那个己啊，你对你人家怎么看我啊？我会有什么损失啊？有些时候不是关于别人看不给怎么看你，而是你自己，你算算自己的利益得失，算算以后就不愿意顺服。哎， 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个呢，他能够做得到，他愿意顺服，而且可以对准神的心意来顺服呢。这里头还有一个呢，是跟他跟神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与神密切相交，就是他跟神有一个很亲的关系。那这个他跟神密切相交是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从他的祷告。好，以前恩慈牧师跟你们讲耶稣祷告的榜样，讲到他祷告，就是他为什么能够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神不要他做什么，他也不是天生就懂，他也是要去问，他也是透过祷告，就像我们要透过祷告才能够明白很多事情，就是神啊，你要我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办，哎，你的心意是什么，你也是祷告祷告祷告，有些还要进食，有些时候还要在自己祷告以后也跟别人说，你也替我祷告，看这件事情神要怎么样。对，所以呢，就是耶稣能够在实践上对他的顺服在实践上100%得100分呢，因为他有很多的祷告。所以上一次苏牧师讲到说要凡事求问，就是你要顺服的话，你一定要求问，你一定要透过祷告才可以知道。祷告以后呢，祷告以后有些时候祷告清楚了，还要再加上这个无己舍己，因为你祷告一清楚发现，哎呀，是这个样子。就像上个礼拜天呢，中观教会徐新敏牧师，他上个礼拜按牧哈，他是2年前呢按例做传道哈，因为王孝恩牧师呢，原本是王孝恩牧师当牧师，王孝恩牧师要回中国去了，就跟他说，新敏你祷告看看，看神有没有让你回来中观。他心里头是满心不愿意哈，他就想着神一定不会找他去的嘛哈，他想，不过呢，因为王牧师叫他祷告，他就想那我就祷告吧。结果呢，王牧师叫他祷告以后，他人就走了，他就到台湾到中国去了，去了一个月，所以他只好祷告一个月，他就一直祷告，他就一直很认真的祷告。祷告到有一天呢，神的话来了，神的话来了，他说，他早上他在灵修的时候，神的话来了，就是要他去。他说他抓着头，他说糟了糟了糟了糟了，他就抓着头，一直抱着头，一直喊糟糕了糟糕了，因为糟糕的神要叫他去回到中观去传道。对，对，所以呢，就是你祷告清楚了以后，很多时候是抱着头说很糟糕了，可是糟糕呢也得去做，所以他就认认真真做。哇，上个礼拜天他按牧典礼非常隆重啊，哦，他们弟兄姊妹人不多，预备的饭菜哈，就像办酒席一样啊，这样子，哎，那就表示说他们教会弟兄姊妹就用这个方式让他们来表达他们很那个，表达对他的感谢，哎，对他的那个他按牧他们的欢喜哈，对，好，然后我们再看哈。另外呢，就是耶稣哈，耶稣不是教我们主导文吗？但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在天上是通行无阻的啦。好，上帝一个命令啊，天使一个动作，天使没有悖逆，因为悖逆都已经打下来了，其他留在天上都是顺服的。好，所以叫圣天使哈。可是呢，所以呢，就是耶稣这个祷告表明什么呢？表明他不仅他自己顺服，他希望我们都顺服。哎，他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借着顺服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借着顺服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而且透过我们成就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借着顺服使我们周围的人呢，因着我们的顺服蒙福，哈。而且也借着顺服让我们在神国里面的位分能够高升，就像耶稣被升为至高，好，神要我们将来在天上呢的位分是高的，哈，对，所以呢，而且借着顺服让父神的心满意，让父神欢喜，所以他不仅自己顺服也要人顺服。那同样的，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我们开始走顺服的道路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尝到顺服的各样的丰富，各样的丰盛，而且我们就会渴望别人跟我们一起来顺服。好，那至于耶稣顺服哪些事情呢？ 耶稣在行为上具体的那个哈，就是他的顺服很彻底。第一个就是他说什么他做什么都是完全照父神的引导。他说他的教训都是从神来的，他不在神的旨意，他不说一些话是自己的意思。好，另外呢，他做事情，他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事情子也做。好，还有他应该去什么地方，哪个地方他要去，哪个地方他不去。好，他讲他有一句话，他说我在这里不是出于自己，我来不是由于自己，就是说他今天来加百农，明天到加利利，后天呢经过撒玛利亚，他都不是凭自己意思，都是神的心意，神的引，都是顺着圣灵的引导。好，还有连那个时间什么时候该去，那个时间不仅是做什么事情，而且做事情的时间都是按照神的心意。他不仅讲什么话，连怎么讲都按照神的意思来做，不仅是讲的内容，而且讲的方式他都按照神的方法。哈，另外呢，你说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这个也是一个顺服。他拣选犹大在他的成为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这个是顺服，这个是不容易的顺服，是不是？他知道犹大有一天要出卖他，可是他把他拣选起来成为他十二个使徒之一，十二个使徒就跟他有很密切的关系的，他对他们是特别照顾的。哈，还有呢，就是耶稣一生遵照摩西的律法，他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也是他顺服的一个表示。好，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非常可贵，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面，好，妈妈不是来，爸爸妈妈回来找他吗？好，他那个时候就他说，你为什么要找我呢？你岂不知我当在父的家吗？好，所以他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上帝是他的天父，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从那个时候一直到三十岁这十八年之间呢，圣经说他就跟父母回去，而且顺从他们。对，他已经知道他的位分，可是他依然顺从他在世的世间的父母。所以这个耶稣的顺服呢，是你看到他的谦卑跟柔和。好，谦卑柔和跟顺服呢，这三个是融在一起的一种生命。好，对，好，那下面呢，我这里有一些经文呢，是讲到圣经里面有一些要我们顺服哈。除了耶稣这样顺服，我们也当顺服。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些经文，那这个你们就回去自己读哈。好，那我们就做个祷告。耶稣，我们羡慕你的顺服。我们知道你的顺服摆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一个行动，而且是一个生命，光辉烈烈，全然美丽。哦，耶稣，是因着你这样的顺服，我们今天才能够有得救，才能够，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我们将来永远的盼望也因着你顺服带出来的。哦，神啊，把你儿子耶稣基督的顺服是怎么感动你的心，怎么样叫你满意，怎么样的带下天上各样的祝福开启在我们里面来激励我们，也把耶稣十字架的救赎的恩典也启示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不管是愿意顺服不愿意顺服，我们心里面都知道，我们在意识里面都清楚，顺服是我们的本分，顺服是我们对父神、对耶稣、对圣灵当有的态度。好，叫我们能够存心顺服，像耶稣一样能够定义要顺服，用意志带出顺服的行动来，直到顺服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里面。求主你来施恩，让我们这堂课不是听一听说一说，听一听就过了，求主你带我们走上顺服你的道路。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来做我们完美的榜样，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